大宋理宗皇帝开庆元年，是为蒙古大汗蒙哥接位后的第九年，时值二月初春，黄河北岸的枫林渡头扰攘一片。吕敏马嘶，夹着人声车声，这几日天后乍寒乍暖，黄河先是解了冻，到这日北风一刮，下起雪来，河水重又凝冰，水面既不能渡船，冰上又不能行车，许多要渡河南下的客人都给堵在枫林渡口，无法启程。枫林渡上虽有几家客店，但北来行旅源源不绝，不到半天早已住得满了，后来的客商再也无处可以住宿。镇上最大的一家客店叫做安渡老店，取的是平安过渡的彩头。这家客店客舍宽大，找不到店的商客便都涌来，因此更是分外拥挤。掌柜的费尽唇舌，每一间房中都塞了三四个人，余下的二十来人实在无可安置，只得都在大堂上围坐。店伙计搬开桌椅，在堂中生了一堆大火，门外北风呼啸，寒风夹雪，从门缝中挤将进来，吹得火堆时旺时暗。众客人看来明日多半仍不能成行，眉间心头均含愁意。天色渐暗，那雪却是越下越大了起来。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三骑马急奔而至，停在客店门口。堂上一个老客皱眉说道，又有客人来了。果然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，掌柜的，给备两间宽敞干净的上房。掌柜的陪笑说道，对不起您老，小店早已住得满满的，委实腾不出地方来啦。那女子说道，好吧，那么便一间好了。那掌柜说道，当真对不住贵客光临，小店便要请也请不到，可是今儿实在是客人都住满了。那女子挥动马鞭，啪的一声在空中虚极一记，斥喝道，废话，你开客店的不备店房，又开什么店？你叫人家让让不成吗？多给你钱便是了。说着便向堂上闯了进来。众人见到这女子，眼前都是陡然一亮，只见她年纪三十有余，杏脸桃腮，容颜端丽，身穿宝蓝色的锦缎皮袄，领口处露出一块貂皮，服饰颇为华贵。这少妇身后跟着一男一女，都是十五六岁年纪，男的浓眉大眼，神情粗豪，女的却是清雅秀丽。那少年和少女都穿淡绿缎子的皮袄，少女颈中挂着一串明珠，每颗珠子都是一般的小指头大小，发出淡淡光晕。众客商为这三人气势所慑，本在说话的人都住口不言，呆呆地望着三人。店伴躬身陪笑道，奶奶你瞧，这些客官们都是找不到店房的，你三位若是不嫌委屈，小的让大家挪个地方，就在这儿烤烤火，胡乱将就一晚，明儿冰结的实了，说不定就能过河。那少妇心中好不耐烦，但瞧这情景 却也是实情，皱起眉头不语。坐在火堆旁的一个中年女人说道，奶奶，你就坐在这儿，烤烤火，赶了寒气再说。那美貌少妇说道，好，多谢你啦。坐在那中年妇人身旁的男客赶紧向旁挪移，让出老大一片地方来。三人坐下不久，电火便送上饭菜，菜肴倒也丰盛，鸡肉俱有，另有一大壶白酒。那美貌少妇酒量甚好，喝了一碗又是一碗。那少年和那文秀少女也陪着他喝些，听他三人称呼乃是姐弟。那少年年纪似叫少女为大，却叫她姐姐。众人围坐在火堆之旁，听着门外风声呼呼，一时都无睡意。一个山西口音的汉子说道，这天气真是折磨人，一会儿解冻，一会儿结冰，老天爷可真不给人好日子过。一个湖北口音的矮个子说道，你别怨天怨地啦，咱们在这儿有个热火烤，有口安稳饭吃，还争什么？你只要在我们襄阳围城中住过，天下再苦的地方都变成了安乐窝。那美貌少妇听到襄阳围城四字，向弟妹二人望了一眼。一个广东口音的客人问道，请问老兄，那襄阳围城之中却是怎生光景？那湖北客人说道，蒙古鞑子的残暴各位早已知闻，那也不用多说了。那一年蒙古十多万大军猛攻襄阳，守军统制吕大人是个昏庸无能之徒，姓蒙郭大侠夫妇奋力抗敌。那少妇听到郭大侠夫妇的名字，神色又是一动。听那湖北客人叙道，襄阳城中数十万军民也是人人协力守城，没一个未说退后的，像小人只是个推车的小商贩，也搬补运石，出了一身力气来帮助守城。我脸上这老大剑疤便是给蒙古鞑子射的，众人一起望他脸上，见他左眼下果然有个茶杯口大小的剑伤，不由得都肃然起敬。那广东客人说道，我大宋土广人多，倘若人人都像老兄一样，蒙古鞑子再凶狠十倍也不能占我江山。那湖北人说道，是啊，你瞧蒙古大军连攻襄阳十余年始终打不下，别的地方却是手到拿来，听说西域外国几十个国家都给蒙古兵灭了，我们襄阳始终起立如山，蒙古四王子忽必烈亲临城下督战，可也奈何不了我们襄阳人，说着大有得意之色。那广东客人说道，老百姓都是要和鞑子拼命的，鞑子倘若打到广东来，瞧我们广东佬也好好跟他妈的干一下子。那湖北人说道，不跟鞑子拼命，一般的没命。蒙古鞑子攻不进襄阳，便捉了城外的汉人，绑在城下一个个的斩首，还把四五岁六七岁的小孩用绳子绑了，让马匹拉着拖在城下绕城奔跑，绕不到半个圈子，孩儿早已没了气。我们在城头听到孩儿们啼哭呼嚎，真如刀割心头一般， 达子只道使出这等残暴手段，便能吓得我们投降。可是他越狠毒，我们越守得牢。那一年，襄阳城中粮食吃光了，水也没得喝了，到后来连树皮、污水也吃喝干净，达子却始终攻不进来。后来达子没法子，只有退兵。那广东人说道，这十多年来，倘若不是襄阳坚守不屈，大宋半壁江山只怕早已不在了。众人纷纷问起襄阳守城的情形，那湖北人说得有声有色，把郭靖、黄蓉夫妇夸得便如天神一般，众人赞声不绝。一个四川口音的客人忽然叹道，其实守城的好官各地都有，只是朝廷中间不分，往往奸臣享尽荣华富贵，忠臣却含冤而死。前朝的岳爷爷不必说了，比如我们四川，朝廷就驱杀了好几位守古的大忠臣。那湖北人说道，那是谁呀？倒要请教。那四川人说道，蒙古达子攻打四川十多年，全赖余界余大帅守御，全川百姓都当他万家生佛一般，哪知皇上听信了奸臣丁大权的话，说余大帅什么擅权，又是什么跋扈，四下药酒，逼得他自杀，换了一个懦弱无能的奸党来做元帅。后来达子一攻，川北当场便守不住，阵前兵将是余大帅的旧部，大家一样拼命死战，但那元帅只会奉承上司，一到打仗调兵遣将什么都不在行，自然抵挡不住了。丁大权、程大方这伙奸党庇护那狗屁元帅，反冤枉力战不屈的王伟忠将军通敌，竟将他全家逮进，把王将军斩首了。他说到这里，声音竟是有些呜咽，众人同声叹息。那广东客人愤愤地说道，国家大事便坏在这些奸臣手里，听说朝中三犬，这奸臣丁大权便是其中一犬了。一个白净面皮的少年一直在旁听着，默不作声，这时插口说道，不错，朝中奸臣以丁大权、程大方、胡大昌三人居首，临安人给他们的名字中那个大字之旁都加上一点，称之为丁犬权、陈犬方、胡犬昌。众人听到这里都笑了起来。那四川人说道，听老弟口音是京都临安人士了。那少年说道，正是。那四川人说道，然则王伟忠将军受刑时的情状，老弟可曾听人说起过？那少年说道，小弟还是亲眼看见呢。王将军临死时脸色犹自不变，威风凛凛，骂丁大权和陈大方祸国殃民，而且还有一件义事。众人齐问，什么义事？那少年说道，王将军是陈大方一手谋害的。王将军被绑赴刑场之时，在长街上高声大叫，说死后绝向玉皇大帝诉冤。王将军死后第三天，那陈大方果然在家中暴毙，他的首级却高悬在临安东门的钟楼檐角之上， 在一根长杆上高高挑着，这地方猿猴也爬不上去，别说是人了。若不是玉皇大帝派的天神天将，却是谁干的呢？众人啧啧称奇。那少年又说道，此事临安无人不晓，却非我申安白造的，各位若到临安去一问便知。那四川人说道，这位老弟的话的确不错，只不过杀陈大方的并不是天神天将，却是一位英雄豪杰。那少年摇头说道，想那陈大方是朝中大官，家将清兵，防卫何等周密，常人怎杀得了他？再说要把这奸臣的首级高高挑在钟楼的檐角之上，除非是生了翅膀才有这等本领。那四川人说道，本领非凡的奇人侠士世上毕竟还是有的，但小弟若不是亲眼目睹，可也真的难以相信。那少年奇道，你亲眼见他把陈大方的首级挂上高杆，你怎会亲眼看见？那四川人唯一迟疑说道，王伟忠将军有个儿子，王将军被逮时他逃走在外，朝中奸臣要斩草除根，派下军马追拿，那王将军之子也是个军官，虽会武艺却是寡不敌众，眼见要被追兵逮住，却来了一位救星，赤手空拳的将数十名军马打得落花流水，小王将军便将父子为国力战却被奸臣陷害之情说了。那位大侠连夜赶赴临安，想要搭救王将军，但终于迟了两日，王将军已经被害，那大侠一怒之下当晚便去割了陈大方的首级，那钟楼檐角虽是猿猴所不能攀援，但那位大侠只轻轻一纵就跳了上去。那广东客人问道，这位侠客是谁？怎生模样？那四川人说道，我不知道这位侠客的名字，只是见他少了一条右背，相貌也很奇特，他骑一匹马，牵一匹马，另外那匹马上带着一头模样稀奇古怪的大鸟。他话未说完，一个神情出豪的汉子大声说道，不错，这便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雕侠。那四川人问道，他叫做神雕侠？那汉子说道，是啊，这位大侠行侠仗义，好打抱不平，可是从来不肯说自己姓名，江湖上朋友见他和一头怪鸟形影不离，便送了一个外号叫做神雕大侠。他说大侠两字绝不敢当，旁人只好叫他做神雕侠。其实凭他的所作所为，称一声大侠又有什么当不起的呢？他要是当不起，谁还当得起？那美貌少妇突然插口说道，你也是大侠？我也是大侠。哼，大侠也未必太多了。那四川人凛然说道，这位奶奶说哪里话来，江湖上的事儿小人虽然不懂，但那位神雕大侠为了救王将军之命，从江西赶到临安，四日四夜目不交睫，没睡上半个时辰。他和王将军素不相识，只是连他尽忠报国，却被奸臣陷害，便这等奋不顾身的甘冒大险， 为王将军伸冤陈孤，你说该不该称他一声大侠呢？那少妇哼了一声，待要驳斥，他身旁的文秀少女说道，姐姐，这位英雄如此作为，那也当得起称一声大侠了。他语言清脆，一入耳中，人人都觉说不出的舒服好听。那少妇说道，你懂得什么？转头向那四川人说道，你怎么知道的这般清楚？还不是道听途说，江湖上的传闻十成中倒有九成靠不住。那四川人沉吟半晌，正色说道，小人姓王，王伟忠，王将军便是先父，小人的性命是神雕大侠所救，小人身为钦犯，朝廷颁下海捕文书，要小人头上的脑袋，但既涉及救命恩人的名声，小人可不敢贪生怕死，隐瞒不说。众人听他这么说，都是一呆。那广东人大拇指一翘，大声说道，小王将军，你是个好汉子，有哪个不要脸的胆敢去向官府出手告密？大伙儿给他个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众人轰然称是。那美妇人听他如此说，也已不能反驳。那文秀少女望着忽明忽暗的火光，悠然出神，轻轻地说道，神雕大侠，神雕大侠。转头向小王将军说道，王大叔，这位神雕大侠武功既然这等高强，又怎的会少了一条手背？那美妇人神色大变，嘴唇微动，似要说话，却又忍住。小王将军摇头说道，我连神雕大侠的姓名也问不到，他老人家的身世是更加不知了。那美妇人哼了一声，说道，你自然不知。那临安少年说道，神雕侠诛杀奸臣，是小王将军亲眼目睹，那么自然不是天神天将所为了。但奸臣丁大全一夜之间面皮变青，却必是上天施罚之故。那广东人说道，他怎么一夜之间面皮变青？这可真奇了。那临安少年说道，从前临安人都叫丁大全为丁犬犬，但现今却叫做丁青吉。他本来白净脸皮，忽然一夜之间变成了青色，而且从此不退，凭他多么高明的大夫也医治不了。听说皇上也曾问起，那奸臣奏道，他一心一意为皇上效力，忧心国事，数晚不睡，以致脸色发青。可是临安城中个个都说，这奸相祸国殃民，玉皇大帝遣神将把他的脸皮打青了。那广东人笑着摇头说道，这可越说越奇了。那神色出豪的汉子突然哈哈大笑，拍腿叫道，这件事也是神雕侠干的，嘿嘿，痛快痛快。众人忙问，怎么也是神雕侠干的？那大汉只是大笑，连称痛快痛快。那广东客人欲知详情，命店小二打来两斤白干，请那大汉喝酒。那大汉喝了一大碗白干，意兴更豪，大声说道，这件事不是兄弟吹牛，兄弟也有一点小小的功劳。那天晚上神雕侠突然来到临安， 叫我带领伙伴把临安钱塘县衙门中的孔目差役一起绑了，剥下他们的衣服，让众伙伴侨办官役。大伙儿又惊又喜，不知神雕侠何以如此吩咐，但想来必有好戏，自然遵命办理。到得三更过后，神雕侠到了钱塘县衙门，他老人家穿起县官服色，坐上正堂，金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带犯官丁大全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口沫横飞，喝了一大口酒。那广东客人说道：“老兄，那时在临安做何营生？”那汉子横了他一眼，大声说道：“做什么营生？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大秤分金，做的是没本钱买卖。”那广东客人吃了一惊，不敢再问。那大汉又说道：“那时我听到丁大全三字，心中一愣，寻思丁大全这狗官是当朝宰相啊，神雕侠怎的将他拿来了？”只见神雕侠又是一拍金堂木，两名汉子果然把一个身穿大臣服色的家伙揪了上来。早一年丁大全到右圣关烧香，我在道观外见过他的面目，这时一看，可不是丁大全是谁。他吓得浑身发抖，想跪又不想跪，一名兄弟在他膝弯里踢了一脚，他扑地便跪倒了。哈哈，痛快痛快。神雕侠问道：“丁大全，你知罪了吗？”丁大全说道：“不知。”神雕侠喝道：“你营私舞弊，驱杀忠良，残害百姓，通敌误国，种种奸恶情事，快快给我招来。”丁大全说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劫辱大臣，可不知王法吗？”神雕侠说道：“你还知道王法？左右打他40板再说。”大伙儿素来恨这奸相，这时候下板子时加倍出力，只打得这奸相晕去数次，连连求饶。神雕侠问他一句，他便答一句，再也不敢倔强。神雕侠命取过纸笔，叫他写供状。他稍一迟疑，神雕侠便喝令我们打他屁股，掌他嘴巴。那文秀少女扑哧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有趣，有趣。”那大汉咕噜喝了一大口酒，笑道：“是啊，原本有趣得很，那丁大全吃打不过，只得亲笔招供。可是他拖拖拉拉，写得极慢，神雕侠连声催促，他总是不肯写快。不久天色将明，衙门外人声喧哗，到了大批军马，想是风声泄露了出去。神雕侠怒起上来，喝道：‘把他脑袋砍了！’跟着向我使个眼色。我知神雕侠轻易不肯伤人性命，于是拔出钢刀，在丁大全颈中刷的一刀。这一刀下去时，钢刀在半空中转了个圈儿，砍在头颈中的不是刀锋，而是刀背。但这一下丁大全可吓破了胆，只见他脸色突然转蓝，晕了过去。神雕侠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也够他受的了，咱们不用杀他，要朝廷将他明正典刑。”叫我们便穿着衙役衣服从边门溜走， 各自回家。他老人家亲自断后，也没交锋打仗，大伙儿平平安安地退走。听说神雕侠第二天亲入皇宫，把丁大全的供状交给皇帝老儿，但不知丁大全如何花言巧语，皇帝老儿竟信了他的，还是叫他做宰相做下去。小王将军叹道：主上若不昏庸无道，奸臣便不能作恶，去了个秦桧，来个韩岔卫，去了韩岔卫，来个史儿远，去了史儿远，又来了丁大全，眼见假四道日渐得势，这又是个祸国殃民之徒。唉，奸臣一个接着一个，我大宋江山眼见难保呢。那大汉说道：除非请神雕侠做宰相，那才能打退鞑子，天下太平。那美貌少女插口说道：哼，他也配做宰相？那大汉怒道：他不配，难道你配？那少妇怒气上冲，喝道：你是什么东西，胆敢对我无礼？眼见那大汉手中执着根拨火铁棒，他随手从地下拾起一段木材，在拨火棒上一敲，那大汉手背一震，只觉半身酸麻，当的一声，火棒脱手落在地下，火堆中火星溅了起来，烧焦了他数十根胡子。众人失声惊叫，那大汉性子虽躁，但领教了他如此武功，吃了亏竟是不敢发作，只是咕咕哝哝地摸着胡子，连酒也不想喝了。那文秀少女说道：姐姐，人家说那神雕侠说得好好的，你干嘛老是不爱听？他转头向那大汉嫣然微笑说道：大叔，你别见怪。那大汉本来满腔怒气，但见他这么甜甜一笑，怒火顿时消于无形，咧着大口报以一笑，想说句客气话，却不知如何措辞才好。那少女说道：大叔，那神雕侠你是怎么认得他的？那大汉向少妇望了一眼，迟疑着不说。那少女说道：你说好啦，只要不得罪我姐姐便是。神雕侠多大年纪啦？他的神雕好不好看？不等大汉回答，转头向那少妇说道：姐姐，不知他那头神雕跟咱们一对白雕比起来又怎样？那少妇说道：跟咱们的双雕比，天下哪有什么雕儿婴儿能比得上咱们的双雕？那少女说道：那也不见得，爹爹常说，学武之人须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绝技不可自满。人既如此，比咱们的雕儿更好的禽鸟，想来也是有的。那少妇说道：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？咱们出来之时，爹妈叫你听我的话，你不记得了吗？那少女笑道：那也得瞧你说的对不对呀。弟弟，你说我说的话对，还是姐姐的话对？他身旁那少年虽然身得高大壮实，却是满脸稚气，迟疑了一会说道：我不知道，爹爹说咱两个该听大姐姐的话，叫你别跟大姐姐顶嘴。那少妇甚是得意说道：可不是吗？那少女见弟弟帮着大姐，也不生气，笑道：你什么也不懂。回头又向那出豪汉子说道：大叔， 你再说神雕侠的故事吧。那大汉说道，好，既然姑娘要听，我便说说。我姓宋的，虽然本事低微，可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，生平说一是一，绝没半句虚言。姑娘若是不信，那便不用听了。那少女提起酒壶给他斟了一碗酒，笑道，我怎会不信，快点讲吧。又叫道，店小二，再打十斤酒，切二十斤牛肉，我姐姐请众位伯伯叔叔喝酒，驱驱寒气。店小二连声答应，吆喝着吩咐下去，众人笑逐颜开，齐声道谢。过不多时，三名店伴将酒肉送了上来。那美貌少妇沉脸说道，我便是要请客，也不请胡说八道之人。店小二，这酒肉的钱可不能开在我账上。店小二一愣，望望少妇，又望望少女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那少女从头上拔下一枚金钗，递给店小二，说道，这是真金的钗，值得十几两银子吧，你拿去给我换了，再打十斤酒，切二十斤羊羔。那少妇怒道，妹妹，你定要跟我赌气是不是？单是钗头这颗明珠总值得百多两银子，你死赖活赖的跟朱伯伯要来，却这么随随便便的请人喝酒，瞧你回到襄阳时，妈问起来时怎么交代。那少女伸伸舌头笑道，我说在道上掉了，找来找去找不到。那少妇说道，我才不跟你圆谎呢。那少女伸筷夹了一块牛肉放在口中吃了，说道，吃也吃过了，难道还能退吗？各位请啊，不用客气。众人见她姐妹二人斗气，都觉有趣，心中虽喜那少女天真潇洒，便是不能喝酒之人，也都端起酒碗喝了几口，暗中帮那少女。那少妇赌气闭上眼睛，伸手塞住耳朵。那少女笑道，宋大叔，我姐姐睡着了，你大声说也无妨，吵不醒她的。那少妇睁开眼来怒道，我几时睡着了？那少女说道，那更好啦，越发不会吵着你了。那少妇大声说道，香儿，我跟你说，你再跟我抬杠，明儿我不要你跟我一块走。那少女说道，我也不怕，我自和三弟同行便是。那少妇说道，三弟跟着我。那少女说道，三弟，你说跟谁一起走？那少年左右做人难，帮了大姐，二姐要恼，帮了二姐，大姐又要生气，诺诺地说道，妈妈说的，咱三人一块儿走，不可失散了。那少妇向妹子瞪了一眼，恨恨地说道，早知你这般不听话，你小时候给坏人掳了去，我才不着急要找你回来呢。那少女听她这般说，心肠软了，搂着少妇的肩膀央求道，好姐姐，别生气啦，算是我错了。那少妇气鼓鼓的不理。那少女说道，你不笑，我可要喝你养了。那少妇反而更转过头去，那少女扑身右手向少妇背后袭到她的腋底，那少妇头也不回，左手向后掠出，那少女出左手拿她手腕，右手继续向前， 那少妇又走微臣压向妹子的背弯，那少女手掌转个圆圈，避开了她的一压，姿势好看之极。顷刻之间，两人你来我去的猜解了七八招，使得都是巧妙的小擒拿手法。那少女固然喝不到姐姐液底，那少妇也抓不着妹子手腕。突然屋角有人低低喝了声，好俊功夫。姐妹俩同时住手，向屋角望去，只见一人卷成一团，脑袋埋在双膝之间，正自沉沉大睡。姐妹俩在火堆旁坐下之时，即便见他如此睡着，始终没动过一动。旁人固然瞧不见他脸孔，他也见不到姐妹俩的玩闹，看来这一声喝彩不是他所发。那少年说道：大姐、二姐，爹爹叫咱们不要随便显露功夫。那少女微笑说道：小老头儿，少年老成，算你说得对。转头向那出豪大汉说道：宋大叔，对不起，咱姐妹俩忙着斗嘴，忘了听你讲故事，你请快说吧。那姓宋的大汉说道：我可不是讲故事，那是千真万确的经历。那少女说道：是啦，你宋大叔说的自然千真万确。那大汉喝了口酒，笑道：吃了姑娘这许多酒肉，要不说也不成的啦。若不是昨晚三粒谷子上输了个干干净净，我也真该请还姑娘才是。你大叔长大叔短，难道是白叫的吗？说到我怎样是的神雕侠，我跟这位小王将军差不多，也是神雕侠救了我的性命。不过这一次他倒不是十五功，却是出钱去买的。那少女笑道：咦，这倒奇了，他出钱买你，你值多少银子一斤啊？那大汉呵呵大笑说道：我姓宋的这身残肉比牛肉猪肉可贵得多了，神雕侠居然出到2000两银子。五年多前，我在山东济南府打抱不平，杀了一个地痞，杀人偿命，判了个斩决，那也没话好说。哪知道过了几天，历城县的县官审讯一个无恶不作的土豪，又将我提上堂一顿拷打，说那土豪谋财害命，掳人勒索，强抢民女，包娼包赌的事都是我做的，当堂将那土豪放了。后来牢头跟我说，原来那土豪送了1000两银子给县官，县官便把他的罪名都加在我身上，反正犯一条死罪是杀头，千条死罪也是杀头，这叫做两人做事一人当。我一听之下冤气冲天，在狱中大喊大叫，痛骂赃官，可是那又有什么用？过了几天，赃官又提堂再审，那土豪又是跟我并排跪着，我破口大骂：贼赃官，你贪赃枉法，日后不得好死。那赃官笑嘻嘻地说道：宋武，你不用这般火爆，本官已查得清清楚楚，你是冤枉的，那地痞非你所杀，全是该犯所为。说着向那土豪一指，命衙役重重责打，又上夹棍逼他招认杀那地痞，跟着便将我放了出来。这一下我可摸不着头脑了， 那地皮明明是我所杀，怎的又去算在别人的账上？那少女听到这里，咯的一声笑，说道：这县官可真算的是糊涂透顶。圣武说道：他才不糊涂呢，我回到家里，我老娘才跟我说，原来我判了死罪之后，我娘天天在街上痛哭，这天适逢神雕侠经过，问起原因，神雕侠再去一打听，明白了其中道理，他老人家说他有事在身，这当儿没空去跟着张官算账，他给了我娘2000两银子，将我买了出来。过了3个月，县中沸沸扬扬的传说，说县官大发脾气，气得呕血，原来有一晚被盗4000两银子。我知道定是神雕侠所为，不敢再在原籍居住了，便搬去江南宁安府。过了1年多，有人跟我说，海边有一位断了背的相公，带着一头大怪鸟，呆呆地望着海潮，一连数天都是如此。我连忙赶去，果然见到他老人家，这才能向他磕头道谢呢。那少妇忽然说道：你谢什么？他付出2000两，收进4000两，还净赚2000两银子呢，这姓杨的岂肯做赔本之事？那少女说道：姓杨的？神雕侠姓杨吗？那少妇说道：我不知道，我又没说他姓杨。那少女说道：我明明听见你说的。那少妇说道：定是你听错了。那少女说道：好吧，我不跟你争，那位神雕侠就算赚了2000两银子，也必是用来救困济贫，他是个慷慨潇洒的大侠，难道还会自己贪图财物？众人齐声喝彩，都说道：姑娘说的是。那少女问道：宋大叔，神雕侠望着大海干嘛？他在等人吗？圣武摇头说道：这个我可不知道了，这种事我们是不敢问的。那少女拿起2根木材投在火里，望着火光由暗转红，轻轻地说道：那神雕侠虽然急人之难，解人之困，说不定他自己却有一件为难的心事呢，他为什么要呆呆地望着海潮？坐在西手角里的一个中年妇人突然说道：小妇人有个表妹，有缘见过神雕侠，她也曾见神雕侠呆望大海，神色奇怪，因而亲口问过他。神雕侠说道：我的结发妻子在大海彼岸，不能相见。众人不约而同地哦了一声。那文秀少女说道：原来他有妻子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大海彼岸，他本领这样高强，干嘛不渡海去找他呀？那中年妇人说道：我表妹也这般问过他，他说道：大海茫茫，不知道何处方能得见。那少女轻轻叹道：我料想这样的人物必是深具智性智情，果然不错。又问：你表妹生得很俊吧？她心中暗暗喜欢神雕侠，是不是？那美貌少妇喝道：二妹，你又在异想天开啦。那中年妇人说道：我表妹的相貌原也可算得是美人，神雕侠救了她母亲，杀了她父亲，我表妹是不是暗中喜欢神雕侠，旁人可没法知道，现下她嫁了一个忠厚老实的庄稼人， 神雕侠给了他一大笔钱，日子过得挺不错呢。那少女说道，神雕侠救了他母亲，杀了他父亲，这事可真奇了。那美貌少妇说道，这人脾气古怪得很，好起来救人性命，恶起来挥剑杀人。是啊，他从小便是这样。那少女奇怪道，他从小便是这样，你怎知道？那少妇说道，我知道的。那少女连连追问原因，那少妇总是不说。那少女说道，好，你不说便不说，我才不稀罕听呢，反正你便说了，我也未必就信。转头向那中年妇人说道，大嫂，把你表妹的事说给我听好不好？那妇人说道，好啊，我表妹和我是姑表姐妹，我二人年纪差了17岁，她妈妈是我的姑母。那少女笑道，她爹爹便是你姑丈了。那妇人笑道，你瞧我啰里啰嗦的，莫怪姑娘不耐烦了。我姑丈是河南人，那一年蒙古鞑子打到内黄，把我姑丈掳了去当奴隶。我姑母带了我表妹沿路讨饭，从河南寻到山东，又从山东寻到山西，寻访我姑丈的下落。小王将军叹道，万里寻夫，那可是难得之极呀。那妇人说道，只因我姑母和表妹容貌不错，在道上奔波加倍的不易，两人用污泥涂黑了脸，以免坏人见色起意。那少女问道，什么见色起意？火堆旁围坐的众人中，倒有一半笑了起来。那美貌少妇怒道，二妹，你不懂便别瞎说，大姑娘家这不叫人笑话吗？那少女咕哝说道，我不懂才问啊，懂了还问什么？那中年妇人微笑道，这些难听话姑娘不懂才好。嗯，我姑母和表妹足足寻了4年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终于在淮北寻到了姑丈。原来他是在一个蒙古千户手下为奴，那千户凶恶得紧，我姑母见到我姑丈之时，他刚给千户打折了一条左腿，我姑母自是万分心痛，求那千户释放归家，那千户哪肯答应，说道，这奴才是用100两银子买来的，除非有500两银子来赎，否则宁可打死也不能放。我姑母连5两银子也拿不出，哪里有500两银子？左思右想，只得做起那不要脸的勾当，将自己和女儿都卖入了勾栏。那少女又不懂了，只是适才一句问话，惹起了许多人的哄笑，这时不敢再问。听那妇人继续说道，这样过了数年，母女俩虽略有积蓄，但要攒足500两银子，那谈何容易？幸好客人子弟们知道了他母女这番赎夫救父的苦心，给钱时往往多给了些。母女俩挨尽辛苦屈辱，这年大年晚终于凑足了500两银子，两人捧到千户府中，交给了千户的账房，心想一家人从此可以团聚，欢欢喜喜地过新年了。那少女听到这里，也带那母女两人欢喜，却听那妇人说道，那蒙古千户收了500两银子，便叫姑丈出来，让他夫妻妇女相见。 我姑丈一家三口向那千户磕头辞别。怎知道那千户见了我的表妹，忽起歹心，说道：好，你们来赎这奴才，那是再好不过，500两银子送上来吧。我姑母大吃一惊，500两银子早已交给了千户的账户收下，怎么还递银子？那千户脸色一变，喝道：我是堂堂蒙古的千户老爷，难道还会混赖奴才们的银子？我姑母又是害怕又是伤心，当下在厅堂上放声大哭起来。那千户说道：也罢，今日大年夜晚，我便开恩让你们夫妻团聚，但怕这奴才一去不归，且把你们的闺女抵押在这里。我姑母知他不怀好意，怎肯答应？那千户呼喝军舰，将我姑丈姑母赶出府去。我姑母舍不得女儿，在千户府前呼天抢地的嚎哭。众百姓明知他受了冤屈，但这淮北之地已不是我大宋所有，蒙古官兵杀个汉人便如践踏蝼蚁，有谁敢出来说句公道话？我姑父反而说道：千户老爷既然瞧上了咱们闺女，那是旁人前生修不到的福分，你哭什么？原来他做奴才做得久了，竟是染上了一身奴才气。他接着问那500两银子从何而来，我姑母初时不肯说，但被逼得紧了，终于说了出来。我姑丈大怒，说我姑母败坏名节，不守妇道，竟然自甘堕落，去做这般低贱之事，当即写了一纸休书，把我姑母休了。众人齐声叹息，都说他姑母一生招妓，实是不幸到了极处。那中年妇人说道：我姑母千辛万苦地熬了7、8年，落得这等下场，实在不想活了，便到树林中解下腰带上了吊。皇天有眼，那位神雕侠正好经过，救了他下来。问明原委，只听得他怒气冲天，当晚便跳进千户府中，只见那千户正在逼迫我表妹，我姑丈居然在旁劝我表妹依从，说到他在勾栏里这些年又不是良家闺女，难道还想起什么贞洁牌坊吗？神雕侠一拳打死了姑丈，抓起那千户投入淮河之中，把我表妹救了出来。他说：我姑母卖身救夫，可比一般贞女劫妇更加令人起敬。他又说，生平最恨的便是负心薄幸之人，奴颜是敌之辈。我姑丈两者齐犯，他下手可不能容情了。那少女听得悠然神往，随手端起酒碗，喝了一大口，轻轻说道：你们许多人都见过神雕侠，我却没福见过，若能见他一面，能听他说几句话，我又可比什么都欢喜。那少妇大声说道：这人武功自然是好的，但跟你爹爹相比可又差得远了。你小娃儿不知世事，让人家加油天降的一说，便道这人如何如何了不起，其实这人你也见过的，他还抱过你呢。那少女红晕双颊，啐道：你做姐姐的说话也是这般颠三倒四，有谁信你的？那少妇说道：你不信也由得你， 这个什么神雕侠姓杨名过，小时候在咱们桃花岛住过的，他那条手背便是，你生下来没到一天，他就抱过你了。这美貌少妇便是郭芙，那少女是他妹妹郭襄，那少年则是郭襄的孪生兄弟郭破儒。匆匆十余年，郭芙早已与耶律齐成婚，郭襄和郭破儒也都已长大了。姐弟三人奉父母之命，前赴晋阳，邀请全真教长春子丘处机至襄阳主持英雄大会。这一日，三姐弟从晋阳南归，却被冰雪阻于枫林渡口，听了众人一番夜话。郭襄满脸喜色，低声自言自语，我生下来没到一天，他便已抱过我了。转头对郭芙说道，姐姐，那神雕侠小时候真的在咱们桃花岛住过吗？怎的我没听爹妈说起过？郭芙说道，你知道什么？爹妈没跟你说过的事多着呢。原来杨过断背，小龙女中毒，全因郭芙行事莽撞而起。每当提及此事，郭靖便要大怒，女儿虽已出嫁，他仍要厉声喝责，不给女儿女婿留任何情面。因此郭家大小对此事绝口不提，郭襄和郭破儒始终没听人说起过杨过之事。郭襄说道，这么说来，他跟咱们家很有交情啊，怎的一直没有来往？嘿，三月十五襄阳城英雄大会，他定是要来与会的了。郭芙说道，这人行事怪僻，性格又高傲得紧，他多半不会来。郭襄说道，姐姐，咱们怎生想法儿送个请帖给他才好。转头向宋武说道，宋武叔，你能想法子带个信给神雕侠吗？宋武摇头说道，神雕侠云游天下，行踪无定，他有事用得着兄弟们，便有话吩咐下来，我们要去找他，却是一辈子也未必找得着。郭襄好生失望，他听个人说及杨过如何救王伟忠、子嗣、诛陈大方、审丁大权、赎宋武、杀人父而救人母的种种豪侠义举，不由得悠然神往。听姐姐说自己幼时曾得他抱过，更是心中火热，恨不得能见他一面。待听说他多半不会来参与英雄大会，忍不住叹了口气说道，英雄会上的人物不见得都是英雄，真正的大英雄大豪杰却未必肯去。突然间啪的一声响，屋角中一人翻身站起，便是一直卷缩成团呼呼大睡的那人。众人耳边香，但听得轰轰声响，原来是那人开口说话，姑娘要见神雕侠却也不难，今晚我领你去见他就是。众人听了那说话之声，先已失惊，再看他形貌时更是大为诧异。但见他身长不到四尺，躯体也甚瘦削，但大头、长背、大手掌、大脚板却又比平常人长大了许多。这副手脚和脑袋便是安在寻常人身上也已极不相称，他身子矮小更是诡奇。郭襄大喜说道，好啊， 只是我跟神雕侠素不相识，贸然求见，未免冒昧，又不知他见是不见。那矮子轰然说道，你今日若不见他，只怕日后再也见不到了。郭襄奇道，为什么？郭府站起身来，向那矮子说道，请问尊驾高姓大名？那矮子冷笑道，天下似我这等丑陋之人，岂有第二人了？你既不是，回去一问你爹爹妈妈便知。就在此时，远处缓缓传来一缕游丝般的声音，低声叫道，西山一哭鬼，使者到其酒，大头鬼，大头鬼，此时不至，更待何时？这话声若断若续，有气无力，充满着森森鬼气，但一字一句，人人都听得明明白白。那大头矮子一愣，大声喝道，突然砰的一声响，火光一暗，那矮子已然不知去向。众人齐吃一惊，见大门已然撞开，原来那矮子竟是破门跃出，撞破门板不齐，齐在一撞即穿，此人跟着一撞之势而出。郭破乳说道，大姐，这矮子这等厉害。郭府跟着父母武林中人物见过不少，但这矮子却从未听父母说过，一时呆呆地说不出话来。郭襄却说道，爹爹的授业恩师，江南七怪之中便有一位矮个子的马王神韩爷爷。三弟，你乱叫人家矮子，爹爹知道了可要不依呢，你该称他一声前辈才是。郭靖对江南七怪的恩德一生念念不忘，非恩一爱，对任何盲人矮子均是礼敬有加，平素便如此教训子女。郭破乳尚未回答，忽听得呼的一声响，那大头矮子又已站在身前，北风夹雪从破门中直吹进来，火堆中火星乱爆。郭福怕那矮子出手伤弟妹，挡在郭襄与郭破乳的身前。那矮子大头一摆，从郭府腰旁探头过去，对郭襄说道，小姑娘，你要见神雕侠便同我去。郭襄说道，好，大姐三弟咱们一块去吧。郭府说道，神雕侠有什么好见，你也别去，咱们和这位尊驾又是素不相识。郭襄说道，我去一会儿就回来，你们在这儿等我吧。宋武忽然站起身来说道，姑娘千万去不得，这人是至西山一窟鬼中的人物，你去了凶多吉少。那矮子咧嘴狞笑说道，你知道西山一窟鬼，知道我们不是好人。左掌突然劈出，打在宋武肩头，砰的一声，宋武向后飞出，撞在墙上，顿时晕了过去。郭福大怒，大声说道，尊驾请便吧，我妹妹年幼无知，岂能随着你黑夜里到处乱闯。转头向妹子厉声喝道，别胡闹，不能去。就在此时，那游丝般的声音又送了过来，西山一哭鬼，使者到其酒，大头鬼，大头鬼，阴魂不至，泪人酒后。这声音一时似乎远隔数里，一时却又如近在咫尺，忽前忽后，忽东忽西， 只听得人人毛骨悚然，郭襄心意已决，今晚纵然撞到妖魔鬼怪，我也要见那神雕侠一见。说道，前辈，请你带我去。说着双足一点，从那矮子撞破的大门中穿了出去。郭福急叫，你干什么？伸手没抓到妹子手背，忙飞身跃起，要从大门中追出。哪知他身子将要穿门而出，门洞忽然不见，郭福忙在半空中身子一沉，硬将这一冲之势阻住，双脚落地，脚尖离门已不到一尺，待得看清，险些失声惊呼，原来那矮子的身躯正挡在门口，自己和他相距不过数寸，他的鼻尖几乎要碰到自己胸口，叫他如何不惊。当下急忙后跃，一阵寒风裹着雪花吹到身上，大头矮子已然隐没。郭福大叫，二妹回来。跃出门去，只听得远处轰轰大笑，哪里有郭襄的影子。那矮子将郭福吓退，转身跃入雪地，说道，好，小姑娘有胆子。抓住郭襄手腕向前纵跃，他所使的不同于寻常轻身功夫，却如一只大青蛙般一跃跟着一跃地向前，身子虽矮，每一下纵跃都是出去了老远。郭襄昨晚被他拉着，有如被箍在一只铁圈之中，彻骨生疼，心中砰砰乱跳，不知这矮子要拉自己到什么地方。他自幼得郭靖和黄蓉亲传，武功已颇有些根底，但初时纵跃还可以跟得上那矮子，到得后来全仗他一拉一提，方得和他同起同落。这般跃出里许，山后忽然有人说道，大头鬼怎的来得这般迟？哈哈，还带着个好美貌的女娃。那矮子说道，她是郭靖黄蓉的女儿，想见见神雕侠，我便带了她来。那人一愣，说道，郭靖黄蓉的女儿。山后另一人阴声阴气地说道，快三更天了，赶紧上路。只听得蹄声吵杂，山背后转出数十匹马来。这时大雪犹自下个不停，地下白雪反光之中，郭襄见数十匹马上高高矮矮的一共骑着九人，倒有大半数的马匹鞍上无人。那矮子过去牵过两匹马来，将一匹马的缰绳交给了郭襄，自己骑上了一匹，喝道，走吧。一声呼啸，数十匹马呼啦啦地便向西北方奔驰而去。郭襄瞧那九人时，其中两个是女子，一个老态龙钟，是个老妇，另一个身穿大红衣裙，全身如火一般红，在雪地中显得甚是刺眼。其余七人的面目瞧不清楚，郭襄寻思，听先前那人呼叫，说什么西山一哭鬼，使者到其九，眼前正是十个人，想来这群人便是西山一哭鬼了。宋五叔只说一句，我跟他去凶多吉少，那人一掌便将宋五叔击得昏晕，瞧来却是凶狠的紧。但他说带我去见神雕侠，总不会骗我，他们既和神雕侠相识，定然不是歹人。转眼之间已驰出十余里，当先一人嘚儿的一声叫， 数十匹马一起停了下来。当先那人纵马驰上一个小丘，回过马来，郭襄一见他的形貌，又是吃惊，又是好笑。原来这人也是个矮子，坐在马背上的上身也不过两尺，胡子却有三尺来长，垂过马腹，满脸皱纹，双眉紧锁，声相愁苦不堪。只听他说道，此去倒马坪已不到三十里路，江湖上多说那神雕侠武功实在了得，咱们先行记忆一下，可不能折了西山一哭鬼的锐气。那老妇说道，便请大哥下令。那长胡子说道，咱们跟他车轮大战呢，还是一勇而上？郭襄吃了一惊，听他口气，他们是要和神雕侠为敌。那老妇说道，神雕侠的本领到底怎样？七弟，你且说说明白。一个身如铁塔的大汉说道，我虽见过他，可也没怎么跟他动手。我瞧他很有点邪门。那红衣红裙的少妇说道，七哥，你到底为何跟神雕侠结仇？这会儿该当说个清楚了，待会儿动起手来，大家也好心中有数。你老是吞吞吐吐的，说半句瞒三句。那大汉怒道，西山一哭鬼，同生同死，这人既然找上门来，咱们还有退缩的吗？一个身形高瘦的人阴声阴气地说道，谁说退缩了？但便是九妹不问，我也要问，咱们又没得罪他，他为什么说要将西山一哭鬼赶出山西？那大汉怒道，你们大家瞧瞧，他割了我一对耳朵，这口气不出，还说什么好兄弟好姐妹？说着除下头顶的山帽，淡淡雪光之下，果见他脑袋两侧光秃秃的少了双耳。西山一哭鬼其余九人一起大怒，有的连声咒骂，有的咆哮如雷，都说要和神雕侠决一死战。红衣少妇说道，七哥，他又为什么要割你耳朵？你犯着什么了？你又在调戏良家妇女了，是不是？一个满脸笑容的人怒道，七哥便是调戏良家妇女，也用不着旁人来硬出头。这人身相甚是奇特，虽在发怒，脸上笑容丝毫不减。郭襄凝目看去，原来他嘴角上翘，双眼眯拢，多半便是伤心哭泣之时，在旁人看来也是笑逐颜开。那大汉说道，不是不是，这一日我的婆娘和四个小妾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争吵，大家动起刀子来，偏生这个什么神雕侠经过见到了，这人生来多管闲事，竟出言相劝，我那第三个小妾不争气，居然向他笑了一笑。那红衣少妇说道，哈，我知道啦，七哥便喝起醋来，不许他笑。那大汉说道，什么喝醋，我是不许旁人来管我家的家事。我一拳便将我小妾打落了三个门牙，叫那断了胳膊的杂种快滚。郭襄听到这里忍不住说道，他好意相劝，你何以出言无礼，那便是你的不是了。众人一起转头望着他，想不到这小小姑娘竟敢如此大胆。 那大汉果然怒气勃发，喝道：连你这小东西也敢管起老子来，五哥，这娃儿是你的人吗？那大头矮子说道：他要见神雕侠，我便带他去瞧瞧，别的我什么都不管。那大汉说道：好，那我教训教训他。马鞭扬起，啪的一响，便往郭襄头上击落。郭襄举起马鞭一格，双鞭相交，两条马鞭卷在一起。那大汉回背裹夺，郭襄只觉一股大力拉扯过去，再也把握不住，只得放手。手掌心已插得甚是疼痛，那大汉夺过马鞭，又要挥鞭击落。那长须老翁喝道：七弟，时候不早了，快说完了赶路，怎的跟小孩子家一般见识。那大汉的马鞭举在半空，便不及下来。那长须老翁冷笑说道：西山一哭鬼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，郭靖和黄蓉的名头再响，也吓不到咱们。小女娃娃，你再多说多话，马上便将你宰了。他侧过头来说道：七弟，大丈夫跌得倒爬得起，我长须鬼的长须子当年就曾给敌人剪断过，你的双耳到底是怎样割了的？那大汉说道：我叫神雕侠快滚。他倒笑了笑，转身便走。都是我第三个小妾不好，他又哭叫起来，说他是被我霸占强取的，当时心中便不甘愿，现下又给大富欺负，还说我娶了他之后又娶第四个小妾，好没良心。那神雕侠回过头来，脸色大变，问我：这女人说话可真？我说道：真变怎样，假变怎样，老子外号叫做煞神鬼，向来杀人不眨眼，你可知道吗？他沉着脸说道：你倘若喜欢他，为何娶了他又娶别个？要是不欢喜他，当初又何必娶他？我哈哈大笑说道：我起初喜欢，玩腻了就不喜欢，男子汉三妻四妾有何稀奇，老子还想再娶四个呢。他说道：如你这般无情无义之徒，世上多生几个，岂不叫天下女子心寒？突然间七进身来，拔出我腰间匕首，便将我两只耳朵都割了，跟着将匕首对准我的胸口，喝道：挖出你的心肝瞧瞧，到底是什么颜色。郭襄只听得眉飞色舞，忍不住便要喝彩，但见西山一哭鬼个个脸色阴沉，貌相凶恶，终于把唇边的一个好字缩了回去。那大汉继续说道：那时我的婆娘和四个小妾一起跪下求情，第三、第四小妾还大声哭了起来，他妈的，还说宁可杀了他们，不可杀我，要是我死了，他们要自杀寻夫，他奶奶的，肉麻的不得了，嘿，真是丢脸，真是丢脸。我大怒喝骂：快快下手，你杀了我，西山一哭鬼自会残你个阴魂不散。他皱起眉头向我五个女人说道：这般无情无义之辈，你们还为他求情？我五个女人只是磕头。他问我第三小妾说道：你说是给他霸占的，心中很不愿意，我给你杀了他岂不是好？我那小妾说道： 当时不愿意，后来就愿意了，你千万杀他不得。”我怒道：“你杀好了，杀了我一个，我们还有九个。”他说道：“好，今日且不杀你，西山一哭鬼，那便怎样？月尽之夜，我在倒马坪相候，你去把一哭鬼尽数邀来见我。若是不敢，西山一哭鬼都给我滚出山西，永远不许回来。”众人听他说完，都是半晌不语。隔了一阵，那老妇说道：“他使什么兵刃？武功是哪一派的家术？”那大汉说道：“他只有一条左背，空手不使兵刃。武功吗？我倒瞧不出来。”那老妇说道：“大哥，这人一出手便制住了七弟，想是手脚十分灵便，武功也有点邪门。咱们以多为胜，你带头，我和五弟从旁相助，以三对一，一上去便宰了他，不容他施展武功。”那长须老翁低头沉思片刻，抬起头来说道：“这神雕侠名头甚大，十余年来栽在他手下的人着实不少，料来必有惊人异业。今日这一战实是非同小可，我和二妹正面迎击，三弟四弟近身搏击，攻他下盘，五弟六弟从后突击，七弟八弟以长兵器在外侧游斗，扰乱他的心神。九妹发射暗器，十弟释放毒物。西山一哭鬼结拜以来，从没十人齐上动手，今日是第一次。倘若再宰他不了，叫咱们各个自假鬼变成为真鬼。”那大头矮子说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十人打他一人，胜之不武，倘若传扬了出去，也叫江湖上好汉笑话。”那老妇说道：“咱们把神雕侠宰了，除了这小娃儿，今晚之事还有谁人知道？”一言不毕，手背微扬，那大头矮子左袖即挥，挡在郭襄身前，跟着从衣袖上捻起一枚细针，说道：“二姐，是我带了他来的，不能伤他性命。”回头对郭襄说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若要去见神雕侠，今晚之事不可对任何人说起，否则你快快回去吧。”郭襄又是惊惧又是愤怒，心想到：“这老太婆出手好生阴毒，若非矮叔叔相救，我已给她这枚无形无踪、无声无息的细针刺死。”于是说道：“我不说就是。”跟着又补上一句：“你们有十兄弟，难道他就没有帮手吗？”那大头矮子哈哈大笑说道：“神雕侠出没江湖十余年，倒没听说他有什么帮手，他便是有一头不会说话的大鸟相伴。”说着一提马缰，大声喝道：“走吧！”众人奔出一阵，那矮子对郭襄说道：“待会儿动手之时，你莫离开我的身边。”郭襄点点头，他知道西山一哭鬼中颇多心狠手辣之辈，这大头矮子有心照顾，以防同伙人有人对他突下毒手。只是他们嗓门极粗，虽然低声说话，其余九人却没一个听不见。郭襄骑在马上随着众人奔驰，眼见这一哭鬼个个身怀绝技， 神雕侠武功再强，如何能以一对十？心想，倘若爹爹妈妈在这儿就好了，他们绝不能袖手旁观。正行之间，前面黑沉沉的一座大树林中，忽然传出几声虎吼，几匹马惊嘶起来，有的站定不动，有的转头想逃。那瘦长汉子马鞭连推，当先冲进树林。那老妇骂道：不中用的畜生，还怕小野猫子吃了你们吗？马群被个人一阵驱赶，都奔入树林。众人驰出数十丈，忽听得前面一人厉声喝道：什么人，胆大妄为，深夜中擅闯万寿山庄。西山一哭鬼，一起勒马，只见当路站着一人，身旁各蹲着一头猛虎。马群听到双虎呜呜发威之声，又惊扰起来。长须老翁在马上一拱手说道：西山一哭鬼到金贵地，没登门拜访，起诉无礼。对面那人哦了一声，说道：是西山一哭鬼吗？阁下是长须鬼凡爷了？长须老翁说道：正是，我们有事赶赴倒马亭，回头再行上门谢罪。他知万寿山庄的人物不好惹，此刻又正要全力对付神雕侠，不愿旁生枝节，因此说话很是谦意。对面那人说道：各位稍后，提高声音叫道：大哥，是西山一哭鬼去倒马坪，说回头上门谢罪。群鬼一听，都是佛然不悦，心想道：我们说回头上门谢罪只是一句客气话，难道西山一哭鬼还真能对人低头了？西山十鬼个个都有惊人的异业，个人在结义相聚之前便都已闯下不小的味儿，待得十人聚义，更是声势大盛，近年来在晋峡一带横冲直撞，武林中人人对他们忌惮三分。若不是今晚与神雕侠有约在先，单凭对面那人这一句话，便要出手打个落花流水了。却听得树林深处有人大刺刺地说道：谢罪是不用了，让他们绕过林子走路吧。群鬼一听此言，顿时大怒。那高瘦如竹竿之人冷笑说道：西山一哭鬼行路向来不会绕弯儿，一提马缰向站在路中的那人迎面冲去。那人左手一扬，身旁双虎立即扑上。瘦子的坐骑受惊，人立起来。那瘦子骑术甚精，身负鞍上，唰的一响，双手已各持一柄短枪，向两头猛虎刺去。左边的猛虎向旁跃开，右边的猛虎却一掌抓破了他坐骑的肚子。那猛虎跟着一声狂吼，也已中枪受伤。那瘦子纵身下地喝道：亮兵刃吧。左枪高右枪低，摆个双龙伏冤式，却不向前递出。对面那人冷冷地说道：你伤我家的守夜猫，便要绕道而过，也由不得你了。无常鬼，手中双枪留下了吧。无常鬼听他知道自己外号，说道：尊驾是谁？万寿山庄向在西凉，怎的移到了晋南？你要留我手中双枪，那也容易得紧。 那人说道，万寿山庄要搬家，可不用禀报西山一窟鬼吧？西凉住得厌了，便到晋南来玩玩。我大哥叫你们绕过林子，已是万分客气了。我三哥有病在身，不喜欢外人骚扰，知不知道？说到这里，忽然间左手伸出，一把抓住了无常鬼右手枪进枪尖处的杆子。无常鬼万没料到他出手如此迅捷，左枪急刺，右手同时运力果夺。那人右手一探，又已抓住了无常鬼的左手枪，两人力道均大，谁也没能夺得对方兵刃脱手，啪啪两响，却将两条枪杆崩断了。这一来，西山一窟鬼群情耸动，那外号叫做藏须鬼的老翁说道，尊驾是八手仙猴史爷了？青甲狮王身子不适吗？此刻我们有事在身，明日此时再在此处相会。万寿山庄主人是兄弟五人，大哥白鹅山君史伯威，二哥管剑子史仲猛，三哥青甲狮王史熟刚，四哥大力神史继强，最小一个便是眼前这八手仙猴史梦杰。五兄弟的祖先世代相传，以驯兽为生，这五人都身具异禀，不但驯兽的本事出神入化，而且从猛兽纵跃扑击的行动之中悟得了武功的法门。史氏兄弟自幼和猛兽为伍，竟然以兽为师，各自练就了一身本领。史书刚于二十余岁之时入山捕兽，得遇奇人，又学会了极精深的内功。他回家后传授兄弟五人，也受越养越多，武功也越来越强。万寿山庄的名头渐渐扬于江湖，武林中人给他五兄弟取了个总外号，叫做虎豹狮象猴。五人之中又以青甲狮王史熟刚超逸绝伦。这时长须鬼听说史熟刚有病，心中先自宽了，暗想史氏兄弟纵然厉害，我西山一窟鬼也不畏惧，何况去了虎豹狮象猴中的狮王，更加不足道哉。于是定下明晚决斗的约会。八手仙猴史梦杰说道，好，明晚子时我兄弟在林外相候大驾。说着双手一拱，噗噗两响，两个折断的枪尖射入长须鬼身旁的树干之中。长须鬼一愣，他为何定是不让我们穿林而过？史氏兄弟在这林中有何勾当？当下也拱手说道，西山石鬼告辞，双腿一夹，挨马向前。史梦杰大声说道，且慢，我大哥请各位绕道过林，难道各位没生耳朵吗？长须鬼一勒马缰，待要答话，只听得树林东北角和西北角同时有人哈哈大笑，跟着浓烟冒起。一人叫道，你们在树林中捣什么鬼？这可瞒不了一窟鬼。另一人叫道，这叫做捣鬼遇上鬼祖宗了。原来群鬼中排行第八的丧门鬼和第十的笑脸鬼，趁史梦杰和长须鬼说话之际， 绕到他身后放起火来。火头刚串起，便听得上门犬和笑脸鬼失声惊叫，狂奔而回，气急败坏，神情惶惧已极。长须鬼喝道：“什么？”丧门鬼叫道：“老虎，老虎，100头，200头。”史梦杰见林中火起，满脸惊怒，众声叫道：“大哥，二哥，正事要紧，让群鬼走吧，哪里找他们不到？”突然之间，众人眼前一花，一只小狗般的野兽从密林中钻了出来，瞬眼之间便奔到了林外。这野兽身子不大，四条腿极长，周身雪白，尾巴却是漆黑，猫不像猫，狗不像狗。史梦杰大叫：“九尾灵狐出来了！”飞身追出，他这一声叫喊之中充满着惶急惊恐之情。猛听得树林后一声高呼，似虎啸而非虎啸，似狮吼而非狮吼，更如是一人纵声大叫。郭襄一听得这呼号，背上隐隐感到一阵寒意，这一声响过，四下里百兽齐吼，狮子、老虎、豹子、豺狼、大象、猿猴、猩猩，一时也分辨不清，跟着蹄声嘈杂，千万头野兽从林中奔将出来，只听得一人叫道：“大哥往东北，二哥往西北，四弟赶向西南。”雨声震撼，市柴笑声相似。郭襄但见几个黑影闪了几闪，已出了密林。他明知危险，但好奇心起，忙也纵马追出树林。那大头鬼叫道：“郭姑娘不可乱走。”纵马追了上来。郭襄一出树林，眼前顿时出现一片奇景。只见五个人各率一群野兽，在白雪铺盖的平原上分向五方疾奔。这些野兽显示训练有素，互相并不厮打抓咬，成群结队，或东或西，奔跑得毫不杂乱。郭襄又是害怕又觉好玩，只见五队野兽渐渐接近，围成一个大圆圈。陡然间白影一闪，那条小狗似的野兽从兽群中钻了出来，在郭襄面前疾掠而过，身法之快，当真是有如闪电。郭襄吃了一惊，俯身伸手去捉，那小兽早已奔在他身前数丈之外。他一站定，忽地回头望着郭襄，圆圆的眼珠如火般红，咕溜溜地转个不停，黑夜之中宛如两点火星。只听得史氏兄弟叫道：“九尾灵狐，九尾灵狐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”跟着群兽便如山崩地裂般冲将过来。郭襄催马向旁闪避，但那马见到许多猛兽，吓得全身酥软，双腿一弯，跪倒在地。郭襄大惊：“群兽向我奔来，可要将我踏成肉泥了。”当即跃马离鞍，携刺里奔出，鼻管中只闻到阵阵腥风，兽群便如一条大河般从他身边流过，不多时便已远去。这时西山一哭鬼也都已驰马出林。长须鬼说道：“史氏兄弟武功再强，咱们也不惧畏，只是这许多畜生却不易打发，今晚且不撩拨，留下力气去对付神雕侠。 大伙儿走吧。”那老妇说道：“好，今晚杀神雕侠，明日再来烧狮子、烤老虎。”说着一提马缰，便欲绕林而行，猛听得狮吼虎啸之声大作，群兽分道归来。这一次的吼声并不猛恶，奔跑也不迅捷。长须鬼忽然变色，叫道：“不好，大伙儿快走。”但见四面八方都有野兽叫声，个人险已陷入兽群包围之中。长须鬼一声胡啸，十个人一起跃下马来，分占五个方位，各自抽出兵刃，默不作声地待敌到来。大头鬼低声说道：“小姑娘，你快些回去吧，犯不着在这儿涉险。”郭襄说道：“神雕侠呢？你答应带我去见他的。”大头鬼皱眉说道：“这许多恶兽你没见到吗？”郭襄说道：“你跟野兽的主人说道理啊，便说你们跟神雕侠有约，没功夫多耽搁。”大头鬼皱眉说道：“哼，西山一哭鬼向来不跟人说道理。”说话之间，史氏兄弟已率领野兽回来，五人都身穿兽皮短袍，离开西山一哭鬼约四五丈站定。人是五弟史梦杰发话说道：“万寿山庄和西山一哭鬼向来没梁子，各位何以林中纵火，赶走了九尾灵狐？”郭襄听他说话语音中恨恶愤怒之意极深，心想：那头小兽固然生得可爱，却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，何必这么大惊小怪？他明明只有一条尾巴，又怎的叫他做九尾灵狐？那穿红衣红裙的女子说道：“今日之事起因在于史氏昆仲，万寿山庄素来在干粮一带开山立业，突然来到我们山西，黑夜之中又不许人经过官路大道，似这等横法，还来责怪别人吗？”白鹅山君史伯威喝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还多说什么？西山一哭鬼一个也不能活着。”大声怒吼，赤手空拳的便向长须鬼扑来，双掌握成虎爪之势，仍未到风牵制，便当真是一头猛虎也没这般威风。长须鬼一个滑步向左侧退开丈许，呼的一声，一件长兵刃向史伯威横扫过去。史伯威虎爪伸出，已将长兵刃之端抓在手中，原来是一根鸡蛋粗细的钢杖，他手掌尚未握紧，猛觉得手背一热，急忙撒手，左掌急运神功将钢杖隔开，若不是见机得快，胸口已被杖端点中。史伯威心中一惊，西山一哭鬼近年来声名极响，果非等闲之辈，当下不敢托大，昌啷啷兵刃出手，却是一对虎头双钩，这对钩右手钩重18斤，左手钩重17斤，实是极沉猛的利器，双钩化作两道黄光，和长须鬼的钢杖恶斗起来。这时管剑子史仲猛手持烂银点钢管，以一敌二，和催命鬼的地堂刀、丧门鬼的链子枪相斗。大力神史继强和老妇人吊死鬼手中的一根长锁相拼， 他力气虽巨，但吊死鬼的场所软绵绵的无着力之处，但听他吼叫连连，空有一身神力，却是无法施展。八手仙猴史梦杰的对手，则是使八角铜锤的大头鬼。眼见史梦杰的判官笔招数惊奇，大头鬼有些招架不住，红衣红裙的俏鬼提刀上前相助。雪地之中，十个人分成四团厮杀，大雪纷纷而下，一时难分难胜。西山一窟鬼中尚有六人未曾出手，对方却只轻甲狮王一人空手略阵，但见他靠在一头雄狮身上，病恹恹的有气无力。这一仗一窟鬼以众敌寡，显示占了胜势，但史氏兄弟只要众生一呼，群兽咆哮而上，一窟鬼不免立时从上风转为下风。郭襄见到群兽环视，心中害怕，又记挂着要见神雕侠，叫道：“大头鬼叔叔，别打了，你们人多，便胜了也不光彩，是你们得罪了人家，还是赔个不是吧？”但众人哪来踩他？十人激斗良久，长须鬼和史伯威始终旗鼓相当。老婆婆吊死鬼的场所招数变幻多端，化成一个个大圈小圈，史继强稍不留神，险些给他神圈套上了景象。幸好他力大招猛，吊死鬼也有顾忌，大头鬼和俏鬼一刚一柔，相辅相成。但史梦杰出招奇快，常言道一快打三慢，三人团团而斗，史梦杰魂没落了下风。但听得大头鬼雷震般的声音轰轰而吼，俏鬼却是阴声阴气的说笑，意图分散敌人心神，史梦杰充耳不闻，凝神接战。这一边催命鬼和上门鬼却已抵敌不住，使众猛的引管。他那引管叫齐眉棍略短而中空，招数甚是古怪，三人斗到分际，上门鬼挺枪刺出，史仲梦对准了他枪尖，也是挺管刺去，那银管直通过去，竟将枪杆套入了管子之中。上门鬼大骇，可又不肯撒手放脱兵刃，讨债鬼跃上相助，挥牌砸出，打向史仲梦的银管，史仲梦抽管而退，丧门鬼这才收回了链子枪。讨债鬼的兵刃似是一块铁牌，其实却是一本用金刚铸成的账簿，共有五张，每一张可以翻动，薄章之边锋锐比于刀剑，实是一件奇门利器。西山十鬼每人本来各有姓名，但自西山一窟鬼的名号在江湖上大响以来，十人所姓舍却真姓名，各以一鬼为号。十人的长相形式原本皆有奇特之处。十兄弟相互说道：“江湖上的好汉叫掌门为鬼，掌门便居之不疑，且看是人厉害呢，还是鬼猛恶。”那讨债鬼本使冰铁牌，只因他再细微的怨仇也必报复，从来不肯放过一个小小得罪他之人。武林中送他一个外号叫做讨债鬼。他听了反而欣然，索性将兵刃铸成账簿之形，在每张铁片上用尖刀画了仇人姓名， 勿要报仇雪怨之后，账簿上才一笔勾销。烂银点枪管是件奇形兵刃，铁账簿的形状却更加奇特，五张铁片相互撞击，当当作响，催命、丧门、讨债三鬼合斗始中梦，情势才渐渐有利。郭襄站在一旁，眼见一哭鬼和史氏兄弟聚斗不休，心想神雕侠的约会早已过时，只怕他等得不耐烦自行走了。他越想越是焦急，却又无力阻止个人私拼，千百头猛兽蹲伏在地，围成一个秘密的圈子。西山一哭鬼放眼只见黑暗中到处闪烁着一点点绿油油的眼睛，君之纵然将史氏兄弟尽数打死，要冲出兽圈却也艰难之极。那老妇吊死鬼只想用绳索缠住大力神史继强，但叫擒住了他，便能逼令史氏兄弟召回群兽，让出道来。但史继强的武功本在吊死鬼之上，只因他兵刃奇特，占了便宜，才勉强打成平手。想要擒他，真是谈何容易。笑脸鬼叫道：“二姐，我来助你。”从腰间抽出兵刃，向史继强扑去。史继强正斗得焦躁，见笑脸鬼扑上，正合心意，叫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青铜杵猛向他头顶盖下。笑脸鬼侧过身子，横过双边一挡，呼的一声，双边顿时折断。笑脸鬼大骇，一个打滚翻过出去，砰的一响，青铜杵击在地下。笑脸鬼伸手入怀，抓了一把毒粉，不待站起，以扬手向史继强撒去。史继强陡见眼前出现一股淡红色的薄雾，心中一愣，脚步摇晃，立时摔倒。吊死鬼长绳卷处已套住了他的双腿。史伯威、史仲猛、史梦杰三人见大力神失手，都是又惊又怒，苦于被群鬼缠住无法分身来救。郭襄叫道：“你们干什么？诡计伤人，算是什么好汉？”他对交斗双方谁也不帮，但见笑脸鬼这一招太不光明，忍不住出声指责。便在此时，忽听得身旁一声低吼，青甲狮王史叔刚缓缓站起身来，低沉着嗓子喝道：“放下我四弟！”史继强昏晕不醒，吊死鬼用长锁连他手背也绑上了，忌惮他力气太大，怕他突然行转后崩断绳索，又点了他斜下穴道，叫道：“你驱开畜生让道，我们便放人。”眼见史叔刚双目凹进，满脸蜡黄，走路也摇摇晃晃，显然患病不轻，对他毫不在意。郭襄见史叔刚缓缓走向群鬼，觉他手足情深，扶病迎敌，实是个硬汉，忙说道：“喂，你有病在身，不可动手。”史叔刚向他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多谢。”脚下不停，仍是一步步走向史继强。笑脸鬼向吊死鬼使个眼色，分从左右抢上，要连着痨病鬼一起擒住。两人扑到史叔刚身边，四手探出，猛听得史叔刚一声低吼，左手在吊死鬼肩头一拍，右手在笑脸鬼背上一拨， 两人只觉一股巨力突然压在身上，都是脚步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，急忙提气跃开。幸好史叔刚并未追来，两人相顾骇然，都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想不到这个痨病鬼竟如此厉害。史叔刚俯身解开四地穴道，轻轻一拉，又将吊死鬼的藏所拉得断为数节，但史继强中了毒物始终不醒。史叔刚皱起眉头喝道：取解药来。笑脸鬼说道：你收回众畜生，我自将解药给你。史叔刚哼了一声，摇摇晃晃地向笑脸鬼走去。笑脸鬼不敢和他正面为敌，快步闪开。史叔刚自因身上有病，纵跃不得，仍是有气没力地向他走去。站在一旁的四鬼同时跃上，笑脸鬼也回身而斗。史叔刚出掌甚缓，但掌力甚是沉雄。五鬼团团围住了，你刺一枪，我砍一刀，却不敢近身。笑脸鬼怕毒倒自己兄弟，也不敢再放毒物。郭襄心想，这大个子中了诡计，甚是可怜，从地下抓起一团血，在史继强额头摩擦，又将一团血塞在他口里。毒物药力本不能持久，史继强体魄又壮，头上一冷，悠悠行转，见郭襄犹自以血团替他擦额，说道：多谢小姑娘。猛地翻身站起，用手背揉了揉眼睛，见五鬼围攻史叔刚，大声叫道：三哥避开！伸手便去扭笑脸鬼的头颈。史伯威及武双钩和长须鬼的钢杖斗得正紧，眼见史继强行转，心下大喜，众声长笑。蹲伏着的猛兽听得笑声，立时都站了起来，作势欲扑。史伯威又是一声大喝，群兽齐声怒吼。西山一窟鬼虽然见过不少大阵大仗，当此情景却也不禁胆战心惊，群兽吼声未绝，已纷纷向西山石鬼扑去。郭襄啊的一声呼叫，吓得脸色惨白。史叔刚伸手推开一头扑向郭襄的猛虎，除下自己头上皮帽戴在郭襄头上，群兽久经训练，一见他戴上皮帽便不向他扑咬，转头攻击石鬼。猛虎、豺狼、豹子、人猿、黑熊诸般猛兽对石鬼或抓或咬，西山石鬼奋力杀毙了七八头恶兽，但一来史氏兄弟从旁牵制，二来猛兽实在太多，片刻之间石鬼人人受伤，衣衫碎裂，鲜血淋漓，眼见立时便要命丧当地，无一能逃出猛兽的爪牙。郭襄见三头雄狮向大头鬼一人围攻，他手中的八角铜锤已掉在地下，右背被一头雄狮咬住不放，权杖左手运掌成风，勉强支撑抵挡着另外两头雄狮。郭襄想起他带自己出来，见他如此狼狈，心中不忍，当下不加思索，除下皮帽，扬手挥出，安在他头上，头大帽小，形象极其好笑，而且摇摇欲坠，待不安稳。史氏兄弟操练群兽之时，头上均戴这种特制的皮帽，畜生无知，哪里分得清有敌？一见大头鬼戴上了皮帽， 顿时转身走开，这边厢四头花豹却已将郭襄围住。这时史叔刚正在抢夺长须鬼手中的钢杖，免得他伤受太多，听得郭襄呼救，回头一看，不禁一惊，只因相距甚远，不及过去解救。但说也奇怪，是头豹子竟不向郭襄抓咬，绕着他边嗅边走，哎哎叉叉，情状居然十分亲热。郭襄吓得呆了，见四头花豹实无恶意，一愣之下想起母亲和姐姐均曾说过自己幼时吃母豹的乳汁长大，看来这四头花豹嗅到自己身上体质有异，因而引为同类。他又惊又喜，俯身搂住两头豹子的头颈，另外两头花豹便伸舌舔他的手背和脸颊。郭襄只觉一阵酸痒，咯咯地笑了出来，史氏兄弟驯兽以来从未见过如此奇景，无不又惊又喜。大头鬼虽因皮貌而暂得免祸，但见兄弟姐妹九人个个难逃困厄，怎肯一人独生？他西山一窟鬼并非正人君子，平时所作所为也是旁门左道的居多，但相互间意气深重，当下抓起皮帽向红衣红裙的俏鬼支去，叫道，九妹你快逃命吧。那俏鬼接住了皮帽，立即指给了长须鬼，叫道，大哥你先出去，将来设法给我们报仇便是。长须鬼却将皮帽抛在笑脸鬼头上，说道，师弟，君子报仇十年未晚，你大哥活不到这么久了。他识人尽是谁也不肯要这件救命之物。笑脸鬼给五条恶狼缠住了，腾不出手来直冒。豺狼又是极贪极狠之物，口中一咬到血，虽见笑脸鬼头上有了皮帽，却不肯就此舍却美食。笑脸鬼大声咒骂，脸上可仍带着笑意。猛听得头顶轻笑冷冷，有人朗声说道，西山一窟鬼不守信约，累我空等半晚，却原来在这里和群兽胡闹。郭襄一听大喜，心想到神雕侠到了，一抬头只见一株大树的横干上坐着一人，身旁蹲着一头硕大无朋却又丑陋不堪的巨雕。这人身穿灰色长袍，右袖束在腰带之中，果是断了一背。再看那人相貌时，不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，只见脸色焦黄，目僵枯槁，哪里是个活人，实是一个僵尸。西山一窟鬼中竟有相貌灵恶之人，但绝无一人如他这般难看。郭襄未见他之时，小姑娘心中将他想象得风流儒雅，英俊潇洒，此时一见不禁大失所望，心想世上竟有如此相貌奇丑之人，忍不住再向他望了一眼，却见他一双眸子金光四射，英气逼人，那闪电般的眼光扫过他脸时略一停留，似乎微感奇怪。郭襄心口一阵发热，不由自主地运伸双颊，低下头来，隐隐约约地觉得这神雕侠倒也不怎么丑陋了。